六四屠杀30多年来，中国当局先是声言取得了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旋即又通过其政府发言人公开说希望人们尽快将它淡忘。中国当局还反复声言，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当时的镇压是必要的，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人的幸福有好处的。当局同时严禁中国人或中国媒体提起或纪念六四，即使是为了证明六四镇压的必要也不得提起。在当今中国，中国人即使是在私人住宅里讨论六四历史问题，也会被抓捕并面临牢狱之灾。每年在六四屠杀纪念日到来之际，公开佩戴白花或撒白花或冥纸的人会被当局抓捕。中国的历史研究学者则被严禁研究那一屠杀，违禁者不但会失去工作，而且也大有可能失去人身自由。与此同时，外国学者研究六四也困难重重，这种研究被中共当局认为是对中共统治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并因此受到中共当局的敌视和阻挠。现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他没有登上大位的时候，就把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意见的外国人称作吃饱了没事儿干。中共当局的敌视和阻挠也给外国学者的研究造成了诸多难题。中共当局的敌视和阻挠也给外国学者的研究造成诸多的难题和怪题。难题包括中国的档案不公开不开放，研究者无法或难以到当地对当事人进行访谈调查。怪题则包括中共政权和为中共政权辩护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研究者是否应当尊重当事人或受害者遗属不愿意谈六四历史的自由。面对种种难题和怪题，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蒙弗雷泽大学右翼西蒙菲沙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历史学者周杰荣 Jeremy Brown 教授可谓一个知难而上的学者。西方著名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今年四月出版了他的新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周杰荣在这本历史新书中提出或声明的主要论点包括：六四屠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个愿意讲理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想到许许多多的完全不需要杀人就能解决抗议问题的方法。对此，中共当局心知肚明，因此中共当局才要在屠杀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如此不遗余力地掩盖真相并禁止人们提起它。在周杰荣看来，研究1989年中国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和天安门屠杀，对了解过去的中国、理解现在的中国、展望未来的中国具有明显的重要性。这种研究也需要破除来自中共当局的阻挠和误导，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误导。在六四屠杀32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周杰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回答了有关六四研究的问题。以下是周杰荣采访第一部分的录音剪辑。看到你新出版的有关1989年北京发生的屠杀的新专著，可能会有中国人认真的、善意的或毫无恶意的问你，六四天安门屠杀已经过去30多年了，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或干脆不知道，你作为一个西方人、外国人，为什么要去挖掘那段令很多中国人感到痛苦的历史？你是个吃饱了没事儿干的外国人吗？
好，我先谈六四的重要性，它作为历史的重要性，然后我谈我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吧。六四本身，中国1989年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候有几百万中国人用了和平的方式示威，来要求言论自由、报刊自由、 要求增加透明度，要求反对腐败，要求在各个层次和政府对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有包括几百万参加的全国性的一个示威运动。那个时候提高了很多中国人对未来的，对中国未来的希望。所以这个本身它有价值来了解、分析和解释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然后这个运动它被共产党利用解放军用非常暴力的方式来扫射群众，开枪杀人杀无辜来镇压这个运动在北京。这个是所谓的6月3号晚上6月4号早晨的所谓六四北京屠杀。所以这个也本身值得学习。我觉得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来分析重要的问题，也是来分析令人感到痛苦的问题。这个本身是我的工作的任务。我的工作任务不是避免复杂的问题，我的工作的任务也不是为一个政府为一个政党服务。我的工作的任务是分析解释和了解复杂的问题。这个因为六四是中国共产党到现在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更感兴趣，我非常好奇。我的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也非常好奇，他们更要了解，因为这个事件的真相被隐瞒了，所以它本身值得学习。另外，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有时候我在中国，我最近几年去中国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最近十年我去中国，或者我在加拿大，我在美国和中国人谈我的这本书，每一个中国人我跟他说我要写关于六四的一本书，他们都说好，你应该写，我要鼓励你。所以我是所有的中国人跟我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这本书。所以他们是鼓励我写。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写这本书，中国人的自由被限制了。这个历史的事件那么敏感，所以在中国写太危险，所以只能有外国人写。所以不是外国人要污蔑或者要骚扰中国，这个是只能有我安全，我没事，我可以在加拿大享受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所以这个是我研究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嗯哼。那么面向中国受众的德国之声中文网 Deutsche Welle 在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知名中国问题观察家和评论家曾经在这个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说，当今中国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其中包括不愿意回忆过去某些令他们感到痛苦的历史事件的自由。那么作为外国人应当尊重中国人的这种自由，不应当用过去的历史来对中国人进行强迫或骚扰。我不想让你批评那位先生，但是我想问您，觉着那位先生的论点，这种论点顺便说一句，也是在很多人当中都是常见的，你觉得这位先生的论点是有道理，还是耍流氓，或者可以说是天真无邪的令人惊讶或是惊喜？
这个人他的观点我很难接受。我可以接受如果有人不想回忆那段历史，不想回忆六四，不想，可以不买我的书，可以不看我的书，他有这个自由，这个我完全没有问题。我也很能同情很多中国人，因为他们是幸存者或者受害者，他们会感到很痛苦。我很难同情，因为我写这本书，我也有时候不想谈 因为这个历史太痛苦了。我自己得了替代性的创伤，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因为我很深刻的来研究被杀的受害者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太痛苦，有时候不能写，有时候不能研究，就因为太痛苦，所以我有替代性的创伤 ，vicarious trauma。因为我研究的那么多年，是我有替代性的，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我也有时候起床觉得很不高兴，不想工作，不想写，因为这个太痛苦，所以我可以同情，但是我为什么非要写？我为什么非要研究？就是为了尊敬那些受害者的命，他们的我是为了记忆，受害人和幸存者的故事。如果我们要完全忘记被杀的人，被杀的无辜，如果完全忘记他们，这个痛苦会更严重，会更大。所以这个德国人的他的观点，我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跟自由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这个不是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或者恰恰是一个不自由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要记忆六四北京屠杀，这个就是很不安全的行为。如果你要公开说，你要公开研究，在中国这个很危险，因为共产党还在，他还会用暴力的方式处理你，他会抓你，他会请你喝茶。所以这个不是中国人有自由忘记，这个是中国人没有自由回忆。当时的恐怖还会延续到今天，所以如果你不想回忆，我会尊敬你，但是我也会理解你为什么没有能力安全的回忆那段非常敏感的历史。所以这个是中国人的个人安全的一个问题，不是避免痛苦的历史的一个问题，我认为。
嗯哼，好，您在你的书中写到，六四屠杀事件既不必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人，其中包括很多中国人，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们动不动就要引用黑格尔。我不知道黑格尔所谓的存在即合理是在什么上下文当中说的啊，反正是提到六四，有很多人就说啊，发生这种事儿，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是有道理的。六四流血事件虽然令人感到遗憾，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当局如此处理北京以及成都等地的抗议事件，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比如说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由此而来的经济大发展是必要的，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幸福是有必要的。那我们知道非常聪明的企业家马云就公开表达过这种观点。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者，您对这种观点有什么评论？
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这种说法就恰恰是当时邓小平的想法，也是今天的习近平的想法。所以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经济发展，只能镇压当时的和平的示威。但是这个论点，我认为是太悲观，也太可怜的一个想法。因为你只能选择一个自由和经济发展，自由和稳定，它只允许你选择一个，你只能拥有一个。对不起，自由我们不给你，只能有稳定。对不起，自由不能给你，只能给你经济发展。所以这个道理我觉得是很贫乏的思维。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为什么只能选择一个？ 抗议运动的要求是言论自由，是增加透明度，是反对腐败，这些都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也不一定会导致什么动乱。所以这个为什么不能都有？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你要镇压和平的示威，如果你能同意邓小平和今天的习近平的这个道理，为了保护稳定，只能处理这个，只能镇压这个运动，我自己不同意。但是如果你同意，为什么要动用军队？为什么要利用解放军开枪用坦克来扫射无辜？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我可以想象十几种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或者更不致命的解决方式。所以马云的这个观点，邓小平的做法，到今天习近平的赞成邓小平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太过分。为什么要用解放军？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你可以等学生自己离开，自然的顺其自然，他们会离开。你可以用警察，你可以用不致命的方式，你可以不那么着急的用点耐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非要用解放军，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所以只能到现在隐瞒真相，这个是隐瞒真相，这个是掩盖真相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用解放军是太过分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那么您认为六四屠杀事件既不必要也不是不可避免，我可以相信您这么说是真诚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六四流血事件虽然是个悲剧，但是镇压是必要的，否则会导致更多的惨剧或更多的不幸，对中国不好，对中国人民不好。我也可以相信有人这么说，也可能是真诚的，很可能是真诚的，不是玩欺诈。那么对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历史论说，罗生门，您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社会学者，您要怎么说？
我的回答是，这种观点，这种为了大家的幸福只能杀几千人几千无辜，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回答有点相似。我也会说六四导致了什么。六四的屠杀，六四的镇压，六四后的延续到今天的镇压，它导致了什么？它导致了很多悲剧，它导致了很多不幸的事情。你去问一个西藏人，你去问一个新疆人，一个维吾尔族在集中营的维吾尔族，这个就是共产党没有增加透明度，没有解决否则恶化了腐败的这个现象，没有言论自由，也恶化了大汉主义。你去问维权律师，你去问刘晓波，这个就都这些悲剧都是六四导致的悲剧。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处理，如果没有开枪，没有解放军，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开枪了以后，导致了很多让很多中国人不高兴的结果，这个是事实，只能看发生的事实。
好，那么您在您出版的这个新书《六四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和北京屠杀》中，声明并强调社会大众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 agency， 但是也是有人可以说，是的，中国的社会大众跟所有的 国家的社会大众一样，都是爱好自由，而且也一直在尽力守护和拓展自由。但是历史发展的轨迹却显示，当今中国越来越不自由了。中国中共政权碾压新闻自由，碾压人权律师，碾压国产毒疫苗毒奶粉受害者，碾压宗教信仰者，碾压农民工子弟学校，碾压吐蕃人、西藏人，碾压维吾尔族人，碾压香港，现在正在摆开架势准备碾压台湾，而且好似不可阻挡。那么您说的社会大众的能动性，有人就说这可能显然是梦想，虽然是美好的梦想，请问你要怎么样反驳这种中国前途悲观论？我不是要您放弃教书转而从政发表政治演说，而是想问您，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社会历史的学者，您是否认为在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走向自由的反面？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中国社会大众的能动性有什么问题，或者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提到了那么多例子，中国人的能动性被限制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被限制了，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能动性还是存在的，而且能动性和另外的一个历史理论，所谓的 contingency 或者偶然性是分不开的，所以有能动性，这个是一个人怎样能影响历史，偶然性是偶然的事情，很难预料的偶然的事实也能影响历史，比如说六四的时候赵紫阳要出国去北韩去朝鲜，这个原来他不知道他不在北京会影响民运的处理，结果是他不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没有继续按照赵紫阳的要做的做法来处理学生运动，而是按照李鹏和邓小平要，所以这个是历史的偶然性，但是你能动性，当时的能动性，比如说绝食，学生绝食的决定，是学生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影响了民运的那个过程，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错误，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战略，但是到现在中国人还有能动性，但是你要看，这个也是一个人身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很能理解中国人不想谈政治，或者不想说六四，不想碰敏感话题，我非常能理解，这个也是能动性，为了他保护他自己，他不愿意谈政治，他不愿意跟一个愿意用暴力的一个威权制度，他不愿意碰，这个也是能动性，但是偶然性说明习近平他想一直到他80几岁想继续当中国的领导，但是偶然性告诉我们这个可能明天没有一个习近平，这个是很难判断，可能明年也没有一个习近平，这个是很难判断，所以有偶然性也有能动性。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六四屠杀历史研究新专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的作者，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蒙弗雷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历史学者周杰荣 Jeremy Brown 采访的第一部分的录音剪辑，采访的文字全文和完整采访录音登载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